今天是12月5日，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商务部、中国商务部表示，将与美国一道在90天内按照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积极推进有关经贸磋商的工作，尽快落实已经与美国达成共识的具体事项。中国商务部在其网站发表的简短答记者问中表示，与美国的会晤很成功，对落实有信心。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谈后，达成了贸易战暂时不升级的协议。但是，中国官方的媒体在报道中强调贸易摩擦休战，而不提90天内的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推特上发文说，我们要么与中国达成切实的协议，要么干脆没有协议，我们就将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高幅关税。我相信我们会达成协议，不是现在就是将来，中国不想要关税。美国和中国同意贸易战休战后的一天，世界股市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不过人们随即开始担心美中两国能否在90天内解决双方立场差距甚远的问题。一旦两国不能达成协议，或许到3月美国就要开始加征关税，而中国也会采取报复措施。路透社援引了解内情的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国际石油公司计划明年3月前恢复购买美国原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峰会上达成的共识，减少了中国对美国石油加征关税的风险。消息人士说，联合石化考虑明年3月1号之前恢复进口美国石油。根据美中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两国要在明年3月1号之前的90天内达成贸易协议。美中贸易战今年早些时候爆发以来，中国完全停止从美国进口原油。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美军特种部队具有特殊的条件和独特的优势，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挑战。美国陆军中将理查德·克拉克星期二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核准他接任美军特种部队司令部司令的听证会上说，特种部队司令部在各战区设有特别行动指挥部，具有依照国家的国防战略应对安全威胁的独特能力。美国向俄罗斯发出通牒，要求莫斯科当局在60天内完全与可核实的履行中程导弹条约，否则美国将退出这一条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外长会议时做出了这项宣布。稍早的时候，蓬佩奥说服了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外长同意正式认定俄罗斯实际上违反了中导条约。他还说，中国、伊朗和朝鲜都不是中导条约的签约国，美国曾经3次通过外交努力尝试扩大这一条约的适用范围，但是都没有成功。朝鲜事务专家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会面的问题上应该谨慎，因为两人今年在6月在新加坡第一次会面以来，朝鲜的去核缺乏进展。特朗普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了韩国和中国领导人，表示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会面。5位前任和现任的美国总统星期三将向刚去世的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做最后的致意。乔治·布什上个星期五去世，终年94岁。前总统卡特、克林顿和奥巴马将与现任的总统特朗普一起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参加乔治·布什的葬礼。他的儿子、美国第43任总统乔治·布什将在葬礼上致悼词。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1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继续通过 Stewart 一家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 Stew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在车库里面把垃圾放进铁皮做的垃圾桶里，结果呢把邻居 Goldberg 太太给吵醒了，他只好对这位太太表示歉意。
Stew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正好也起来了，他帮着 Robbie 一起把垃圾桶搬到马路边，好让垃圾车收走。这个时候 Robbie 突然发现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和他们家的垃圾有所不同。
在听课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Trash， T-R-A-S-H，trash， 名词，垃圾。
can， C-A-N， can， 名词，罐。trash can 就是垃圾桶。
disturb， D-I-S-T-U-R-B， disturb， 动词，打扰。
neighborhood， N-E-I-G-H-B-O-R H-O-O-D， neighborhood， 名词，街区或社区。
photojournalism， P-H-O-T-O-J-O-U-R-N-A-L-I-S-M， photojournalism， 名词，新闻摄影。 photojournalism 实际上是两个词组合而成的， photo，P-H-O-T-O 是照片， Journalism J-O-U-R-L-I-S-M 是新闻，两个字合在一起 Photojournalism 就是新闻摄影。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obbie Stewart, what's going on?
Oh, hi, Mrs. Goldberg.I'm putting the trash in the trash cans. We sure have a lot of trash this week.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My bedroom window is right here, you know. You woke me up with all your noise.
I'll try to be quieter. 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Saturdays, I like to sleep late. Ah, but today's a nice day. Maybe it's good to be up early. I'll see you later, Robbie.
Goodbye,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this is noisy? Wait till I empty the trash from the basement. Then she'll get some real noise.
Hey, Robbie. Who are you talking to?
Oh, hi, Richard. I'm talking to myself.
Yourself?
Oh, and to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I'm making too much noise.She called from her window just to tell me so.
Maybe she has a point. It is only 8:35.
Hey, Richard, whose side are you on?
You were a little loud. We're all part of a neighborhood, you know.
You're right.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to the street?
Sure. Thanks. I can use the help.
Wait, don't drag it across the driveway.
You're right.Mrs. Goldberg will be out here in a second.
Let's pick up the trash can and carry it together. You grab the handle on one side. I'll grab the handle on the other. There you go, Robbie. Four trash cans, stuffed full and neatly lined up on the sidewalk.
Thanks for your help.
It's okay.
Hey, Richard, have you ever noticed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No. What's strange about it?
There isn't any.
Come on, they have trash. I can see it.
There's only one black plastic garbage bag. Where's the rest? They should have two full trash cans at least.
Robbie...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the size of the Goldbergs' trash pile. I've got to get going. I have a job today. A little photojournalism. Want to come along?
Photojournalism? You bet. I'd like to come along.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Stewart 家的邻居 Goldberg 太太同 Robbie 的对话。Robbie 正在车库里处理垃圾。
Robbie Stewart, what's going on?
Robbie Stewart, 发生什么事儿了？
Oh, hi, Mrs. Goldberg. I'm putting the trash in the trash cans. We sure have a lot of trash this week.
Oh, 你好 ,Goldberg 太太。我正把垃圾装进垃圾桶。我们家这个星期垃圾可真多呀。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My bedroom window is right here, you know. You woke me up with all your noise.
你非得弄出这么大声音吗？你知道我卧室的窗户就在这儿，你的噪音都把我吵醒了。
I'll try to be quieter. 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我设法小点声，对不起，打搅你了。
Saturdays I like to sleep late. Ah, but today's a nice day. Maybe it's good to be up early. I'll see you later, Robbie.
我星期六啊，喜欢多睡一会儿。哇，今天天气真好。早点起床也挺好的。一会儿见 Robbie。
Goodbye,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this is noisy? Wait till I empty the trash from the basement. Then she'll get some real noise.
再见 Goldberg 太太。她觉得是声音太吵，等我把地下室的垃圾清理出来的时候，他才会听到真正的噪音。
Robbie Stewart 是全名，美国人一般比较随便，通常相互之间都是直呼其名，也就是 first name。即使是初次见面呢，很多人也会马上加上一句，你直接称呼我的 first name 就好了。
英语之所以把名叫 first name， 是因为西方人习惯于先说名后说姓，也就是 first name first， last name last。 而中文呢，刚好是倒过来，先说姓后说名，用英文说呢，就是 first name last， last name first。
小华，说到这儿，中国名字在美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你是不是遇到过麻烦呢？
当然遇到过呀。我刚开始介绍自己的时候是按照中国习惯说我叫肖华，然后不太熟悉的美国人呢就正儿八经的称我为 Mr. 华，华先生。那比较随便的美国朋友呢就叫我肖，好像是关系很密的样子，所以以后呢我就改了，主动说 I am 华肖。
那这下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只能说是解决了一部分啊，但是还有新的问题。我说我的名字是华肖之后，一些比较了解中国文化的美国朋友就以为我还是姓华，亲切的叫我肖。你看我这不是白费劲儿了吗？
就是。那 Goldberg 太太问 What's going on? 这是很常见的问话，不管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这样问。其实啊，他的意思更像是中文里说的怎么回事儿。
是啊， Goldberg 太太还说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你非得弄出这么大声音吗？这句话看上去呢是问话，实际上是说 Robbie 的声音太大了。那玉文，你还有别的例子吗？
有。Do you have to ask me for more examples? 你呀，非得要我举更多的例子吗？
Do you have to talk to me like that? 你非得这么跟我说话吗？
哎，我是在举例子，你可别当真嘛。I'm sorry if I offended you. 如果我哪儿冒犯你了，还请你多包涵。
我没当真，我也是在举例子嘛。不过呢，你说的 I am sorry if I offended you 就是 Robbie 对 Goldberg 太太说的句型， 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一样。
那么要注意的是，英文的 sorry 和中文的对不起有的时候并不完全一样。英文的 sorry 有的时候是表示遗憾，比如说你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得知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你就可以说 I'm sorry to hear that。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 Richard 和 Robbie 在车库里的对话。
Hey Robbie, who are you talking to?
Hey Robbie, 你跟谁说话呢？
Oh, Hi, Richard. I'm talking to myself.
Hi, Richard. 我跟自己说话呢。
Yourself?
你自己？
Oh, and to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I'm making too much noise. She called from her window just to tell me so.
哦，还跟 Goldberg 太太说话来着。她觉得我的声音太大。她从窗户上叫我，专门为了告诉我我吵了她。
Maybe she has a point. It is only 8:35.
你也许她有一定的道理。现在刚8:35嘛。
Hey, Richard, whose side are you on?
Hey, Richard, 你站在哪一边呀？
You were a little loud. We're all part of a neighborhood, you know.
你的声音是挺响的。再说呢，我们都是街坊邻居啊。
You're right.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你说的对，我想我的做法不像一个好邻居。
Richard 对 Robbie 讲话非常婉转，他说 Maybe she has a point， 也许她有一定道理。 It's only 8:35， 刚刚8:35。 You were a little loud， 你的声音有一点大。
不过呢，我们再来看看刚才 Goldberg 太太对 Robbie 说话的时候好像就不是那么婉转，但是 Richard 却说他说的有道理，所以 Robbie 就问他 Whose side are you on？你站在哪一边呢？
但是 Robbie 自己也承认是他自己有过错。他说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Neighborly 这个词的意思是像个好邻居。
嗯，在美国要想做个好邻居， being neighborly 还得要精心维护房子和院子的外观，以保持整个社区的美观。不能够因为房子和地是自己的财产啊，就为所欲为。当然，这其中也有法律来约束的。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第三段话是 Richard 帮弟弟 Robbie 一起把垃圾桶搬到马路边时的对话。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to the street?
要我帮你把垃圾桶搬到路旁吗？
Sure. Thanks. I can use the help.
当然要，谢谢，我正需要帮忙。
Wait, don't drag it across the driveway.
哎，等等，别在车道上拖着走。
You're right.Mrs. Goldberg will be out here in a second.
你说的对，否则 Goldberg 太太会马上出现。
Let's pick up the trash can and carry it together. You grab the handle on one side. I'll grab the handle on the other. There you go, Robbie. 4 trash cans, stuffed full and neatly lined up on the sidewalk.
咱们把垃圾桶抬起来，一块把它搬过去。你抓住那边的把手，我抓这边的。好，就放这边 Robbie， 四个塞得满满的垃圾桶整整齐齐地摆在路旁了。
Thanks for your help.
谢谢你帮忙。
It's okay.
没事儿。
Richard 要帮 Robbie 的忙，他说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Can I?或者 can you 是帮别人忙或者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可以说的。比较熟悉的人之间呢，用 can。如果客气一点的说法就是 could you 或者 could I。
另外呢，在某些情况下 can 和 could 这两个词的意思有所不同。用 can 的时候，它有指能力的意思。Can you do it？ 你能做吗？你有能力做吗？而用 could 的时候，就有意愿的意思。Could you do it? 你愿意做吗？
In a second, 就是马上、立刻。Robbie 是说，一听到拖垃圾桶的响声， Goldberg 太太就会立刻出现。In a second, 当然是指很快，谁也不可能在一秒钟之内就出现的。
我们以前讲过 there you go 的用法，意思是放好了，行了。Richard 帮着 Robbie 把垃圾桶抬到路边以后说 there you go, 也就是行了。
不过呢，在美国 There you go again 也算是一句名言了。那是当年呢，里根和卡特进行总统竞选电视辩论时说的话。卡特在辩论中反复抨击里根，里根呢好几次在反击之前先说 There you go again， 然后再回答，结果引起人们的笑声。里根在那次辩论中占了上风，而且后来也赢得了那次大选。
那你说这个 there you go again 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最贴切的中文翻译啊，应该是你又来这一套了。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obbie 发现 Goldberg 太太家没有什么垃圾，这是怎么回事呢？
Hey Richard, have you ever noticed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Hey Richard, 你注意到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有些奇怪吗？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No, what's strange about it?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有些奇怪，没注意，有什么奇怪的？
There isn't any.
没什么垃圾。
Come on, they have trash. I can see it.
得了吧，他们有垃圾，我能看见。
There's only one black plastic garbage bag. Where's the rest? They should have two full trash cans at least.
只有一个黑塑料垃圾袋，其他的垃圾呢？他们至少应该有两满桶垃圾才对啊。
Robbie,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the size of the Goldberg's trash pile. I've got to get going. I have a job today. A little photojournalism. Want to come along?
Robbie, 我可没时间管 Goldberg 一家的垃圾有多少。我得走了。今天有工作，搞点新闻摄影。你想一起去吗？
Photojournalism? You bet. I'd like to come along.
新闻摄影？我当然想一起去了。
Notice, N-O-T-I-C-E, notice. 这个词做名词的意思是通知，做动词的时候呢是注意。Have you noticed? 就是你注意到了吗？哎，小华， I noticed that you are wearing a new tie today. 我注意到你今天戴了条新领带哦。
新领带？我这条已经戴了好长时间了，只不过呢， you never noticed, 你从来没注意。
Now,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strange. 现在我们再来说说奇怪的事情吧。Robbie 说 Goldberg 太太家的垃圾奇怪。Richard 就问 What's strange about it? 有什么奇怪的？
我们使用同样的句型，还可以把 strange 这个词换成其他的词。比如说 What's good about it? 有什么好的？ What's funny about it? 有什么好笑的？
Robbie 问 Where is the rest?其余的垃圾在哪儿啊？ Rest 意思就是其余的。 Robbie 所说的 rest 就是 the rest of the trash。
你说谁有那闲工夫管邻居的垃圾有多少啊？
就是，
Richard 也没时间管 Goldberg 太太应该有多少垃圾。他是怎么说的来着？
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Worry 意思就是担心着急。
Richard 说 I've got to get going。 这个简单的句子里呢有两个常见的习惯用法，一个是 I've got to， 我得，我该，我必须，意思和 I have to 基本一样，但是很多美国人都习惯说 I've got to。 那 get going 在这里和 go 一样，就是该走的意思。
Now the plan has been made. Let's get going. 计划已经制定完毕，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obbie Stewart, what's going on?
Oh, hi, Mrs. Goldberg. I'm putting the trash in the trash cans. We sure have a lot of trash this week.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My bedroom window is right here, you know. You woke me up with all your noise.
I'll try to be quieter. 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Saturdays, I like to sleep late. Ah, but today's a nice day. Maybe it's good to be up early. I'll see you later, Robbie.
Goodbye,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this is noisy? Wait till I empty the trash from the basement. Then she'll get some real noise.
Hey, Robbie. Who are you talking to?
Oh, hi, Richard. I'm talking to myself.
Yourself?
Oh, and to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I'm making too much noise. She called from her window just to tell me so.
Maybe she has a point. It is only 8:35.
Hey, Richard, whose side are you on?
You were a little loud. We're all part of a neighborhood, you know.
You're right.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to the street?
Sure. Thanks. I can use the help.
Wait, don't drag it across the driveway.
You're right. Mrs. Goldberg will be out here in a second.
Let's pick up the trash can and carry it together. You grab the handle on one side. I'll grab the handle on the other. There you go, Robbie. Four trash cans, stuffed full and neatly lined up on the sidewalk.
Thanks for your help.
It's okay.
Hey, Richard. Have you ever noticed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No. What's strange about it?
There isn't any.
Come on, they have trash. I can see it.
There's only one black plastic garbage bag. Where's the rest? They should have two full trash cans at least.
Robbie, 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the size of the Goldbergs' trash pile. I've got to get going. I have a job today. A little photojournalism. Want to come along?
Photojournalism? You bet. I'd like to come along.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的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呢，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as Robbie doing when Mrs. Goldberg called from her window? He was putting trash into metal trash cans. What did Mrs. Goldberg tell Robbie? She said that the noise Robbie made woke her up.What did Richard offer to help Robbie with? He offered to help Robbie move the trash cans to the sidewalk. What did Robbie notice about Mrs. Goldberg's trash? There is very little trash.Was Richard also interested in the neighbor's trash? No, he wasn't. What kind of job was Richard going to do that day? Photojournalism.
各位听众，你们都回答的对吗？如果您的答案和我们的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at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 中国商务部表示，将与美国一道在90天内按照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积极推进有关经贸磋商工作，尽快落实已经与美国达成共识的具体事项。中国商务部在其网站发表的简短问答记者中表示，与美国的会晤很成功，对落实有信心。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的20国集团峰会后达成了贸易战暂缓升级的协议，但是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中强调贸易摩擦休战，而不提90天的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推特上发文说，我们要么与中国达成切实的协议，要么干脆没有协议，那么我们就将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高额关税。我相信我们会达成协议，不是现在就是将来，中国不想要关税。美国和中国同意贸易战休战一天之后，世界股市做出积极反应，不过人们随即开始担心美中两国能否在90天内解决双方立场相差甚远的问题。一旦两国不能达成协议，或许到3月美国就将开始加征关税，而中国也会采取报复措施。路透社援引了解内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公司计划明年3月之前恢复购买美国原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峰会上达成的共识，减少了中国对美国石油加征关税的风险。消息人士说，联合石化考虑明年3月1号前恢复进口美国石油。根据美中两国达成的协议，两国要在明年3月1号之前的90天内达成贸易协议。美中贸易战今年早些时候爆发以来，中国完全停止从美国进口原油。路透社援引亚洲最大的炼油公司中石化的一位高管的话说，希望购买美国原油的中国买家会利用这个机会购买能够在明年3月1号之前运到中国的美国原油。美国多位前朝鲜事务高官表示，第二次特朗普金正恩会谈的问题应当谨慎。他们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会面的问题上应该谨慎，因为两人在今年6月在新加坡第一次会面以来，朝鲜的去核缺乏进展。特朗普总统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了韩国和中国领导人，表示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会面。特朗普总统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返回美国途中说，他与金正恩的第二次会面可能在明年1月或2月，正在讨论3个可能的会面地点。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美国特种部队具备特殊条件和独特优势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挑战。美国陆军中将理查德·克拉克星期二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核准他接任美国特种部队司令部司令的听证会上，特种部队司令部在他说，特种部队司令部在各战区设有特别行动指挥部，具备依照国家的国防战略应对安全威胁的独特能力。美国向俄罗斯发出通牒，要求莫斯科当局在60天内完全与可核实的履行中导条约，否则美国将退出这一条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12月4日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外长会议时做出了这项宣布。5位前任和现任的美国总统星期三将向刚去世的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做最后的致意。乔治·布什总统上个星期五去世，终年94岁。前总统卡特·克林顿和奥巴马将与现任总统特朗普一起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参加他的葬礼。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贸易谈判在掌声中结束，但是双方是否切实解决了分歧？许多分析认为，特席会达成的贸易停火协议只是旅途的中间站，不是一个转折点。中国持续的盗窃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缺乏市场准入、高额补贴国企，让北京和华盛顿甚至与世界其他先进经济体的贸易分歧依旧是根深蒂固。美国所设下的90天谈判期能够换来北京做出结构性改变吗？那么如果谈判无果、制裁无效、停火失灵，美国是否应该与中国在贸易上彻底分手呢？美中的贸易之争下一步会怎么走？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一位是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孙主任您好，欢迎您。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旅美中国经济学者夏野良。夏教授您好，欢迎您。
玉文好，各位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可以利用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我想请教两位嘉宾，先请孙主任来谈谈啊。我们知道不管今天是支持也好反对也好这场美中贸易战的人士，现在很多人说似乎大家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在上个星期六所达成的这场贸易停火协议其实并不是真正代表贸易战的终结或者停火，因为私下还有很多的运作要进行。您是怎么样来看待这场贸易停火协议的呢？
是，我同意主持人说的，我想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休止符，而不是一个战争真正的结束，因为双方其实并没有达成一个真正的协议。我们并不知道中国大陆到底是买了多少美国的东西换取美方的90天的让步，我也不知道今天这个10%的关税没有调高到25%，未来还有2600多亿的商品是不是会纳入关税的范围？所以双方都提出了一个模糊的一个范围，并没有一个真正具体的结论。所以呢，可能是原本美国设定的90天给厂商的缓冲期，他觉得不太够，他往后再延了90天。对中方来说，他也要用时间换取空间，来让他自己内部能够做更多的调整。所以目前看起来只是一个暂时的停火。你从今天亚洲股市的表现也看得出来，只有一天的上涨，接下来今天开始都在下跌，大家也在等进一步的消息。
是，那么夏教授，您又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一份贸易停火协议的呢？
大概半年多前我就说，中美贸易战是一个长期的博弈，会打打停停，停停打打。那么现在呢，其实双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比如说三无，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无关税、无壁垒、无补贴。另外呢，就是中国政府呢长期以来，就是在知识产权方面没有达到以前做出的承诺，还有呢，就是过去长期的强迫外国公司在华企业，让他们这个转让技术，也就是说所谓用市场换技术。那么这些做法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的话，那么中美贸易战不会那么简单，也不仅仅局限于关税方面。那么我们讲就是说，其实美方这次非常明确的提出，不是这次提出的，就是在这前一段时期就已经提出的，就是结构性改革。那么这次呢，中方似乎已经答应要在结构上做很大的文章。所以这些到3月1号，如果中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并没有做出真正的明显的进步的话，我相信这个贸易战还会持续下去。而且到那个时候烈度可能会更强。
嗯，是，夏教授，我们就继续针对您刚提到的结构性改革的这个问题，确实也有很多人提到。刚刚孙主任也说，这次是一个很模糊的范围，但是很多的媒体报道都凸显在这个所谓的结构性改革的问题。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很多的媒体报道当然也对比了美中双方的声明的差异度。我们就来看看，比如说在这个暂时不提高关税税率，其实双方是都有做这样的表述，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不会从1月1号开始就要提。 高，这一点是美中都有表述的。但是在关税的未来，美国方面是强调，如果双方90天内没有达成协议，关税税率将会提高到 25%， 而中国方面是没有提到这个所谓的90天的期限。另外重点就来了，在谈判的内容上，就像夏教授刚刚所说的，美方特别指出，美中要立刻针对强迫科技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还有网络入侵和盗窃行为来进行谈判。而中国方面的说法呢比较模糊，他说美中将会针对各项贸易问题来达成共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我想继续请我们的夏教授来跟我们谈谈。您刚既然提到了这个结构性改革，很多人说这个中方最擅长的长处就是玩文字游戏，那么这个结构性改革如果在中方对内的宣传上没有说明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您觉得中方在未来三个月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或者怎么样来应对美方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的挑战呢？
结构性改革在美方可能更多强调的是贸易条件，贸易的这个对等原则，而在中方看来可能更多的是改善贸易结构。这个可能他在这个文字上面做游戏的话，会对内说一套，对外说一套。但是不管怎么样，那美方在下一步的这个细节谈判中，可能会非常的清楚的表述这些。那到那个时候也没办法了，玩那个文字游戏来糊弄过去。那我们知道，这个刘鹤副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将会在最近的这几天就是在12号到14号到华盛顿来谈一些细节问题。所以我想到那个时候可能会有更加明显的一些细节披露出来。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讲到过去这么多年来，那么中国在这个黑客攻击方面一直是采取否认啊，说我们没有。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中国不但民间有黑客，而且军方专门组织了相当于几个师的部队这样的这个黑客的专业队伍，他们这有专门的黑客基地。他们攻击的不仅仅是民用或者是商业机构，甚至攻击这个军事部门或者国家安全部门。那么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说其实是一种敌对的行为。如果从技术层面上来讲，那中国是在技术上远远不如美国这方面的技术。但是美国一直没有采用这个正面的全面的反击，所以这个牌将来可能会打。那么我想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是有相当长的这个时间一直在讲，但一直没办法得到解决。那么在这个中国加入 WTO， 从2001年到现在17年过去了，那么多的这个关税承诺和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承诺都没有兑现。那么现在美国汽车在中国的平均关税大约是40%，所以呢，这次能不能切实的让美国汽车的关税大幅度下降，就像以前所承诺的那样，那么这也是有很多的看点。
是，那么孙主任，我们继续来就这个所谓结构性改革的问题来进行讨论呢。我们昨天在电话上交流的时候，您也谈到了，在九十天内要让中国方面来做出这个所谓结构性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中国有一位独立经济学者叫巩胜利，他也特别提到，他说所谓的结构变革，这其实是一个无底洞，你从政治、军事、党政、经贸等几乎所有领域都可以往这个所谓结构性变革的框里面来装，所以结构性改革可以说是中国政治经济的一个综合体。孙主任，您认为中国方面能够在九十天内做出美方所要求的这些结构性的改变吗？那么如果不能的话，美方为何要提出这样的一个九十天的限期呢？
是，我想九十天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大陆这种政经结构事实上由来已久，也是它维持内部政权一个最主要的控制武器，所以九十天根本不可能改变太多的事情。其实我应该把你的话延伸开来，整个东亚的经济包含了日本，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政经结构其实跟中国大陆也是非常的类似，政府会去帮企业的忙，那企业也仰赖政府的协助，所以类似这样子的经营模式其实在亚洲是非常的普遍。那在目前这个短时间之内，你看日本花了30年的时间跟美国打了那么久的贸易摩擦，日本都没有改过来，那现在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用3个月？我想川普总统在他已经知道，从9月份到12月这段时间，美国的厂商对中国大陆大举的进货，因为怕未来的关税调涨，他再延90天是希望这些厂商赶快再有一些缓冲期，能够分散自己的进货来源，要不然你贸然的把关税提高到25%，只会造成美国的物价上涨，只会让美国的厂商无所适从。事实上他自己也有关税无法实施的压力，倒不完全像外界所传的好像美国掌握了所有的武器逼迫中方在让步。刚刚提到的黑客问题，我事实上也想到过去的危机解密 或者是美国方面去窃听其他国家元首的手机，这好像也是一种黑客的一种方式。所以我想窃取别人的机密是每个国家，很多国家安全情报单位都在做的事情。中方可能是被拿到商业的谈判桌上，那其他国家的动作可能就被默许了。
夏教授，您的看法呢？顺便谈一谈，就是您认为说美方提出这90天的限期，是不是像刚刚孙主任所说的，其实是为了美国自身企业在买时间呢？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90天和过去的17年相比，那当然是微不足道的。17年都没有改过来的事情，靠90天能够全部改，当然是相当难。但实际上也是给中国最后一个机会，最主要的是在看态度，不是说你这个90天就能脱胎换骨。而是说你的这个态度是不是真正的认识到你过去的那些做法是在国际上行不通的，比如说那种强行的要求企业转让技术啊，比如说这侵犯知识产权还理直气壮，还经常的否认，这种做法和态度是不能被容许。如果你有了这样一个态度，有了这种真正改革的这样开端，那我相信会有这个不同的反应。这一点呢，就是说刚才孙主任提到了这个过去有那些日本这样的一些国家也是跟中国差不多，我觉得这个我不能认同，因为差的太多了。日本是一个宪政的国家，对吧？民主的国家，它在很多的基本结构上跟中国是不一样。虽然在贸易上跟美国有过长期的这个贸易战，但是性质不一样。就像美国跟加拿大、跟这个欧盟多多少少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贸易摩擦。但是呢，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再讲到刚才这个提到的，除了这个，我们讲对中国的企业提出的一些要求，实际上最主要的是美国呢对中国政府提出更多的改革要求。大家还回忆一下，就是说在90年代末，那时候美国要给中国最惠国待遇，那么也要求中国做一些改善，包括对劳工的这个状况进行明显的改善。给中国普通人有了2天的周末和假期，这个都是过去中国政府从来不愿意告诉老百姓的，很多都是美国提出的条件，让中国改善中国老百姓的生存状态。那么包括互联网的这个鼓励和发展，那么是以美国的新经济或者讲以信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扩展，才迫使中国一步一步放开。所以互联网呢发展到今天，由过去的逐步开放。扩大到现在进一步的收紧缩小，那么现在呢互联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呢实际上按照中国网民的说法就是一个大的局域网，而不是真正的国际互联网。所以中国要想加入 WTO， 那过去呢美国也提出这方面的条件，各方面的开放，包括金融部门、娱乐各个领域那么现在呢收紧了，一步一步的向文革时代倒退、毛时代倒退，所以这个互联网的开放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如果这一次90天的结构改善里边，如果仍然不能够让中国的用户使用 Twitter、Facebook 或者是YouTube 任何一种互联网的这种工具都不能使用的话，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和障碍。
是，确实许多的中国民众也特别关注的就是美中贸易战当中在互联网领域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果。我想先请孙主任来谈一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是，我想川普总统其实我刚刚已经说了，他的关税战打到今年大概已经达到一个子弹用尽的阶段，接下来的2000多亿的商品其实都是美商自己的利益，包含苹果其他的商品，所以他自己有下台的必要。那当然他也知道中国大陆自己内部的金融问题越来越严峻，中国大陆也需要跟美方这边来停火，遏止资金的外流或者是外商不断的撤出。所以双方其实在这次的谈判中就已经在阿根廷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那接下来的90天就是双方就有比较大的石头，要先把大的石头搬开，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一些智慧产权它应该如何表态，未来的采购应该如何做，这些大的石头如果搬开的话，我觉得美国总统明年的施政重点应该不再放在贸易战、关税战，而会放在基础建设，举债做基础建设，因为那是选举年之前最有效的政策工具。
夏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部分同意孙主任刚才的说法。因为美国呢，也不是说没有自身的问题。那中低收入阶层如果是感受到这个日常消费品呢大幅度的升级升价，也可能在一段时间里边是无法接受，所以呢这个也需要做一个心理上的缓冲准备。 虽然30天、90天都不能够有效的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但是至少呢，要比立即实行要可能伤害要小一点。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农产品啊，前一段时间中国已经宣布对美国的大豆可以高关税，那也就等于是不买美国大豆。但是现在呢，中方已经承诺要大批的购买美国商品，也包括美国大豆。所以这样的话，就等于中国前不久刚刚宣布的这个关税呢，等于自己取消了。而美国呢，只是把这个实施的日期向后延伸一点。所以这一点呢，到底谁赢谁输，应该看得很清楚。那么美国在舆论上并没有像中国那样造势，而中国的宣传机器基本上是按照中方所需要的口径在向国内进行传输。所以呢，在互联网封闭的这个情况下，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还是以中方所释放的信息为准。所以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爱国主义情绪，不管中国在贸易战方面是赢还是输，都会得到中国的这个数以亿计的所谓爱国群众的支持。所以呢，这也就是中国过去那么多年难以真正从实质上改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嗯，好的。首先请孙主任来谈一谈，就是接下来的90天，也有很多人说这是最艰难的谈判的一个开始。那么美方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特朗普总统已经指派了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也被认为是一个对华非常强硬派的鹰派人士，来主导下一轮的新的谈判。那么这一轮的谈判会怎么谈？我们先来看看，在昨天美国的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他在面对记者询问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他说美方其实都知道中国方面要履行承诺的历史记录，这不是非常的好，这一点美方早就知道了。他特别强调，美方要求的不是拖延，而是立即的采取行动。美国官员会非常密切的来关注中国落实承诺的进展情况。我想请孙主任跟我们谈一谈，美方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评估中国是否实践了这些承诺呢？您的看法。
我想他过去在跟日本的贸易摩擦中间，其实美方已经累积了很多的谈判经验，比如说要求日方的出口自我设限，或者要求日方的货币不要大幅的贬值，甚至要升值，甚至要求日本开放市场。其实美国莱特希泽谈判代表，他过去在这个方面他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一次由他来担纲负责对中的谈判，我觉得中国大陆是如临大敌。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他现在在智慧产权的保障上，未来市场准入上，开放更多的市场给这些外国的商品，特别是美国的汽车上面，他必须要定出时间表，要定出具体的项目来让美国满意。但是我想这个在90天之内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或者是他的内阁团队，在这次阿根廷行之前其实态度非常的强硬，但是在谈判的当天气氛却是一团的和谐。所以我相信中方也有握有美方想要的东西，只是因为谈判的细节没有公布，我们并不知道他买了多少钱的美国的商品，或者他即将要购买更多的美国的农产品。如果这一部分让大家知道的话，我想就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他未来谈判的进程。
嗯哼，夏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未来这90天会怎么谈？那么能够谈出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习近平好像已经做出承诺，就是说中国可以购买10万亿美元的商品。那么10万亿美元倒不见得都是购买美国的商品，但这个数字是足以的庞大。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这种平均消费力，尤其是购买进口商品的这种消费力并不强，所以按照这种说法的话，那中国老百姓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边要极力的去购买进口商品才有可能达到这样一个目标，这个几乎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中国现在经济并不景气，现在我们看到中国这个房地产业非常的萧条，为了销售楼盘，甚至让女孩子等于是上妆就是裸露出来就是来吸引顾客，所以有很多的极端的做法。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现在呢，就是说一方面要维稳，就庞大的维稳经费超过国防预算，另外呢，这个各个方面的诉求，比如说退伍老兵的这种抗议和诉求，还有这个卡车司机啊、出租车司机啊、教师欠薪的这种抗议示威，一浪高过一浪。所以像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需要用钱来解决，而中共呢，过去这些年里边，习近平习惯于向外大撒币，到世界各国慷慨解囊，不管是需要还是不需要，不管是穷国还是富国， 啊，还有这个你所谓一带一路的这样一个战略，实际上这种扩张战略引起了很多国家的不安和警惕。那么这种做法呢，他都是为了实现他个人心中的那种啊所谓的大国崛起的梦想。但实际上这种新的帝王梦已经很快就要破灭，尤其是在贸易战已经见到这样的一个究竟谁强谁弱的这种格局下，一个芯片就打回了原形。所以呢，我相信这个习近平目前是已经领教到了中国的厉害，美国的这个强硬的态度。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提及一点，就是基辛格是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是基辛格这次向中方领导人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说过去美国每次都会做一些妥协，而这次可能不再会改变态度，就表明了就是说是难以斡旋的，难以这个游说，这个态度是非常坚定的。那么就是所谓的不见棺材不掉泪，还有呢，就刚才提到了这个贸易，这个具体的包括汇率操纵问题，到现在中国还没有被美国认定为这个汇率操纵国，所以这个是随时可以使用的一个武器。与此相关的还会有一系列的国际上的金融或者这个资本流向方面的问题加以这个考量。所以呢，应该是美国手上还有很多的牌没有打出来。那么今后的90天，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可能会有新的一些动作来准备好预备中国，假如说没有兑现，到时候就可以出手。另外这个大家知道，美国最近跟日本、欧盟还有这个加拿大、墨西哥相应的都是在贸易问题上取得了相互之间的这种共识和进展。那么在另一个方面，也加强了对中国贸易战必胜的这样一个信心。
好的，我们现在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很多的网友继续在发表他们的看法。署名叫 STGY007 的这位网友，我们来看看他的看法。他说，贸易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公平的贸易一直持续下去，最后这种不公平的贸易变成世界的通行规则，那才是最可怕的。这次美方提条件，中方做出承诺，可见心虚的是中共，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遵守贸易的公平原则就那么难吗？早一点达成协议，就不会有那么多尴尬了。这一点我想请孙主任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是，我想现在在美国的方面，我看他们的舆论都是写说这个是一个不公平的贸易，所以不公平三个字帽子上已经挂上去了，接下来后面都全部都是罪状，中方不管怎么辩解好像都无济于事。但事实上，你从美国最近在跟很多国家把他的协议都废掉了，比如说气候的协议、伊朗的核子协议、导弹的协议，他都废掉了，难道这些都是不公平的贸易吗？美国过去的总统都是那么无能，去跟人家签了那么多不平等的条约，等待特朗普一次把它推翻吗？所以我想不公平的定义可能在美方这边是这样认定的，但在东亚的整个供应链来说，他们的认定方式或许并不是这样子。我想这个是第一个要澄清的。第二个，我想从台湾的角度，其实我不应该帮大陆讲话，因为我是一个台湾的学者，台湾跟大陆之间目前是经贸高度的依存，供应链紧密的关联，所以我在我们台湾现在这个方面也在紧密的关注。过去美日的贸易战曾经让纺织业跟半导体业到台湾来投资，造就了台湾1970年也就是您刚提到的蒋经国时代的经济荣景，或者是1980年代半导体的荣景。我们也在观察这次的美中贸易战会不会有很多的厂商，特别是台湾的厂商从中国大陆迁移出去，有一些传统产业往东南亚移动，有一些资通讯的厂商往台湾移动。或许我不要帮大陆讲话，我想说对于台湾现在比较低迷的经济来说，如果美国可以加一把力，要求这些资通讯的厂商到别国投资，特别是到台湾来投资，我想这个是对于台湾来说最希望能够看到的，也是过去的美日贸易战，未来的美中贸易战可能的受益者。我现在看得出来，越南很有可能受益，因为传统产业移过去，墨西哥很有可能受益，因为它是中国以外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台湾也有可能受益，因为所有的代工、资讯代工还是台湾做。所以我倒是希望说美中贸易战继续打得越凶越好，这样或许对台湾是有一些帮助的。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相关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的感谢夏业良教授还有孙明德主任，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参与我们的讨论，为我们提供您的分析和看法。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的感谢二位嘉宾，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